昨天夜里啊，油价涨了8%，道指跌了800多点。美国总统呢宣布停火结束，美联储的纪要说别指望它对通胀手软。四件事儿全都发生在昨天，而全世界今天涨得最疯的一个股市，没等到晚上呢，前天就自己先跌进了熊市。年初6月涨了90%，全球第一，从高点算呢跌到了20%多，中间只隔了2个多星期。就在这么一堆火药上面，今天历史上第二大的股票发行要定价，后天挂牌就是韩国的 SK 海力士，你的券商账户呢可以直接买。我们把这几根阴线捋清楚给你看，大家坐稳扶好，先赞后看，好运不断。先说第一根阴线呢，就是波斯湾。背景我们大概都知道，2月底开始呢，伊朗就把霍尔木兹海峡封了，布伦特原油3月份冲过120。6月17号，两边签了停火备忘录，油价花了3个多月才跌回开战前的水平，市场好不容易把战争的溢价挤干净了，然后这一周呢，一个星期全还回去了。周二，三艘商船在海峡挨打，美军空袭伊朗80多个目标，财政部同一天撤销了伊朗石油销售豁免令，7月17号零时起全面禁止。伊朗说回击美军在巴林和科威特的基地，谁先动的手呢？两边是各执一词。美方说伊朗先打的商船，伊朗议长说你先撤免了豁免令，违反了6月的备忘录。这个事情来来回回呢，已经有40多遍了，甚至有的统计说超过了100多次。这份备忘录本来画了一个框啊，我们以为已经结束了啊，60天的谈判窗口，谈核问题，谈海峡的管辖权，谈被冻结的几百亿美元资产，中间如果双方都不动手，窗口就一直开着。而现在呢，窗口还没走完一半，又裂开了。到昨天呢，北约峰会上，美国总统对着记者说了几句很重的话。他说："停火结束了，对方是 sick people，跟他们谈呢是浪费时间。"他说："今晚可能再打。"他说："海上封锁呢可能重新拉起来。"然后呢，他提了这个卡尔戈岛啊，就是伊朗最大的石油出口码头。我们之前说过啊，说美军可能会接管。光是这个名字被说出来，对油价的刺激就是非常直接的。卡尔戈岛呢，承载了伊朗90%以上的石油出口。一旦被封或者被打，全球每天少掉供应的不是几十万桶，而是上百万桶。而且呢，那是伊朗的钱袋子呀。你真把人打急了，什么事儿都可能发生。市场的反应呢，布伦特一天涨近8%，站上80美元，3周新高。海峡里的油轮通行呢，能源分析师说基本停了。老观众都知道，过去大半年，市场被这场战争训练出了一个条件反射。英文财经圈呢，就叫它 taco 啊，金融时报的记者发明出来的词儿，直译过来呢就是 Trump always chicken out，翻译过来就是他总会缩回去，肯定会投降。最夸张那次是4月份，对吧？头一天晚上说一个文明今晚将消失，最后期限半小时宣布休战。5月份又来了一次啊，谈判进入最后阶段，原油当天大跌5%。3月到5月上演了几十次，每一次抄底的人呢都赚了。华尔街也被训练得非常熟啊，就是狠话一出，第一反应不是避险，而是找抄底的按钮。所以昨天晚上真正看呢，不是那句今晚再打，是两个从不测让的市场怎么反应的。10年期利率呢顶在 4.6 啊，没有回落，油价呢冲上80也没跳水。以前每次 taco 这两个市场都是率先替他找台阶，狠话一出先跌，反转一来马上 V 回去。但是昨晚这一次呢，这两个指标站住脚了，债市和油市好像在告诉大家，这一轮他们不赌会缩回去。就连最冷血的利率交易员呢，也不愿意压住反转。这个 taco 是不是不一样呢？咱们再说个反差，就是几天前沙特刚宣布8月对亚洲官方售价降10亿美元一桶，是26年来最大的降幅。那个时候市场担心的还是油太多，一个星期呢，担心又变成了船过不去。所以这个东西一直悬在我们的头梁上。然后呢，美联储该怎么办呢？同一个下午呢，6月会议纪要出来了，新主席上任后的第一次，12票全票按兵不动，利率停留在 3.5% 到 3.75%。 点阵图呢，19人里面9个认为年内还要至少加息一次，跟我们之前视频是一样的啊。8个不动，只有一个想降，2026年通胀预期从 2.7% 上调到 3.6%。 而且主席自己是没有点点的啊，19个人的会，18个点了点，他自己没点。他管这场会呢叫家庭吵架，然后呢家长并不表态。上次联储会议呢，他把沿用多年的前瞻指引整个停掉了，以前那种我们预计未来如何如何的话呢不说了，声明砍的呢只剩骨头了，简短的几十个字儿。发布会呢比前任的都要短，留下的原话大意是，谁指望美联储对2%以上的通胀感到舒服，等着失望吧。 他还干了一件大事，就是宣布成立五个任务组，从头审查美联储的通讯策略、数据框架、资产负债表管理。换句话说，新主席呢，不只是决定利率往哪走，他要把整个决策过程改一遍。以前你可以从美联储的措辞里猜方向，现在呢，措辞本身就已经发生变化。期货市场到年底利率上升3.75%以上的概率呢，达到了40%。九月加息的概率呢，虽然不高，但已经不是零了。交易员还在为他留这么一种可能性。一个月前，市场还在讨论什么时候降息。把这两个引线拧在一起看啊，就是油价来到了80美元，本身就是通胀的燃料。一个不排除加息的美联储呢，等于给全球所有借钱堆起来的资产发了还款通知。下周7月14号呢，要发布6月份的 CPI，鹰派纪要之后的第一份通胀数据。油价这波撑到那天呢，数字可能不太好看。同一周，大行呢又开始第二季度的财报，每个日子呢都属于往火上添油。下面讲第三根引线啊，在首尔啊，韩国的底色之前呢，我们做过3、4期视频，老观众都知道啊。新朋友，我们一段话补上：韩国这轮牛市不是空气吹过来的，AI 把全世界的内存芯片买爆了，高带宽内存全球基本就是韩国两家公司说了算，海力士占60%。政府加码5760亿美元的国家半导体计划，总统亲自催。到6月下旬，KOSPI 年涨90%，同期标普呢不到10%，相差近10倍。底色是真的，问题出现在真事故上面，被人装了一台杠杆的机器。杠杆怎么运作呢？之前我们提过了，就不重复了。7月7号周二早上，三星公布了二季度的初步业绩，总营收171万亿韩元，超过1100亿美元，同比上涨129%，营业利润呢89.4万亿，大约610亿美元，是去年同期的19倍。23年、24年、25年3年利润加起来呢是82.9万亿，这一个季度赚过了前3年的总和。扣完17万亿员工奖金之后呢，是89.4万亿，加过去呢是106.5万亿，人类商业史上第一个100万亿韩元的季度。市场怎么回应的呢？盘中砸掉 8%， 全场熔断，收盘跌 4.9%， 8000点跌没了，史上最好的财报当天熔断。为什么呢？有几种解释啊。第一，就是预期吃完了啊，之前涨太猛了，89.4万亿只比预期高 5%， 不够意外。第二个呢，17万亿的奖金是超出预期的，市场消化不了多少钱变成了股东的钱。第三呢，就是杠杆机器，低开触发杠杆盘的抛压，抛压加深跌幅，收盘前呢再平衡召唤更大的卖单，机器是不读研报的。三种各占多少我们不知道，但是你要带走这句话，就是这个市场给股价定价的第一种变量已经不是利润了，是杠杆自己的运作节奏。利润19倍抵不过杠杆的2、3倍。我们再用切身体验一下这个数字啊，610亿美元的季度利润摊到每一秒，三星在赚将近8000美元。换算成你能感受到的时间，就是我们刚刚讲完那三句话10来秒钟，他就赚了一台保时捷了。这种赚钱速度换来的呢是熔断。熔断当天呢有一张榜我们必须要知道啊，散户净买入榜第二名，海力士两倍杠杆 ETF 净买入2340亿韩元，第三名呢就是三星。所以保险丝还在冒烟直往桌子上夹住的手呢却没有停。你可以说他们疯了，你也可以说他们信仰足。当天资金流入呢是外资净卖、机构净卖、散户净买，剧本跟几周前呢是一模一样。韩元呢砸到了1519。这还不是一周里最离奇的画面啊，我们再往前翻5天，更荒诞的连环。7月2号就是上周四，这天开盘前夜呢，美股刚经历了半导体大跳水，费半指数一夜跌 6.7%。 导火索就是我们上期讲的 Meta 算力出租，这个问号飞过太平洋砸进了首尔，开盘10分钟就熔断，收跌 7.89%。 三星跌 9%， 海力士呢跌 14.6%， 外资那天净卖了5万多亿韩元。第二天呢一路杀到了7378，眼看要复制前一天，10点多呢画风突变，机构资金进场砸了 4.4 万亿韩元托底，指数硬拉回来了，收盘反弹 5.7%， 直接呢涨熔断了，这是韩国历史上第二大的振幅。然后安静了4天，大家可能觉得最坏的已经过去了。然后周二早上，三星把那份百万亿的财报放出来，市场的回答呢是第二次熔断。再然后就是昨天，接着跌 5.35%， 三星跌 6%， 海力士跌 5.7%。从6月22号高点算， KOSPI 呢回撤了 20% 多，技术性熊市啊，一年内涨90%的市场，2个多星期直接跌回了这个技术性熊市。 本土的券商算了一笔账，6个星期的真实成绩单呢，三星正股累计涨6.4%，挂着它名字的两倍 ETF 杠杆呢，只涨1.3%，说好的两倍呢，被波动磨成了0.2倍。还有一个让韩国社会吐翻的数字啊，就是卫报写，三星存储部门员工今年绩效奖金预估最高6万亿韩元，大约是40万美元。一边是40万美元的年终奖，一边呢是95成的股票在跌，发烧的是指数，退烧的是其他所有人。这件事呢已经炒成了政治问题啊，在野方呢公开骂是赌场，要求杠杆 ETF 摘牌；执政方呢芯片计划照推，总统催进度，两边可能都对。这个才是比较难办的事儿。我预估啊，不久的将来，韩国政府一定要出手来管一管这个杠杆，因为实在是太恐怖了，会让太多的人损失的倾家荡产。下面呢，我们讲最有意思的部分啊，大家呢先点赞收藏，避免错掉这个重要的信息。韩国的底儿交完了，我们来聊今天和明天啊。海力士启动啊，存托凭证就是 ADR，280亿美元，历史上第二大发行。今天啊，首尔收盘价定价，明天呢，纳斯达克挂牌，代码呢是 SKHY，参考价呢是166美元一份儿。融资来的钱去哪儿呢？回韩国建两座新厂，买设备，包括荷兰的顶级光刻机。美国散户掏的钱变成了韩国的厂房，生产卖给美国 AI 公司的芯片，绕地球一圈。有一个在外汇市场的人在盯细节啊，这280亿美元募资里有一大块要在7月中旬换回韩元。银行圈在算，但这一笔换汇就能砸出一波韩元的升值，一定程度帮韩元从1519那个弱的位置喘口气。如果换汇节奏和市场预期不一致，汇率那面呢可能再抖一抖。后面的日历呢也是安排的比较好啊，7月14号韩国国内认购，7月29号新股回韩国首尔上市。同一天，海力士公布自己的季度财报，分析师预计挂牌后呢，海力士会被纳入费城半导体指数，就是这个Michael Burry 做空的 SOXS 追踪的指数啊，被动基金到时候必须按规则买，不管价格是多少。你发现了没有啊？故事的两头坐着同一群不看价格的机器，每一个日子都是燃料的投放日。再过两天，你打开券商呢，100多美元就能买进全球波动最大的故事，全球最猛的这个 HPM 公司，牌桌、美观，甚至让全世界的散户呢打开。我们来看一下需求端啊，路演三天，机构下单好几倍于发行量。约几千家机构认购意向70亿美元，占发行的1/4。名单里有五月份那些讲的做空 AI 芯片的130亿的年轻基金经理，就是 Leopold Ashburner 啊，转身认购最大的 AI 芯片股发行。意向呢不等于承诺，但是知道这个是一个剧本啊。这里还有一个结构的细节，首尔正股转存托凭证受限，套利通道不顺， SKHY 在纳斯达克可能对首尔股价溢价。同一家公司呢，你可能会看到两个不同的价格。外资那里呢，连续卖了13天之后，昨天定价前的一天转为净买入3359亿韩元，方向啊反了，但是动机呢暂时还看不清，是外资真的回来了，还是主承销商在定价前护盘呢？这个问题我们可能一周之后看资金流会给到答案。大空头 Michael Burry 那里呢，6月30号公开了新仓位啊，198做空英伟达，729做空应用材料，642做空 SOXS， 416做空特斯拉。纳指的看跌期权呢干到了明年3月份。最扎眼的一笔呢是他做空了 Caterpillar， 就是造挖掘机的啊，被 AI 基建推成了千元股。做空挖掘机也是等于做空整个 AI 故事的地基。他说费城半导体高出200日均线 65%， 上一次出现这个时候呢是2000年。然后他点名韩国说这是末日的开始。这老哥只对过2008年一次好像啊，最近几次呢基本上都是错的。这次是否能够再次成为反指呢？大家可以评论区留言。我们再回到海力士，简单聊一下它的估值啊。它现在市盈率呢是 6.2 倍左右，美光7倍。6月下旬呢美光呢还是11倍啊。看涨的人呢说这是个位数的估值，简直就是送分题。看空的说周期股的顶部低市盈率呢是陷阱。利润呢是山顶的雪，看着最后的时候呢离化的时候最近。这个六倍到底是黄金坑还是雪线，取决于 AI 需求是新常态还是超级周期，这个真的很难说。两个引线接回来呢，全世界杠杆最重的股市头顶上悬着一桶80美元和一个不排除加息的美联储。韩国能源几乎全靠进口，油价呢配上1519的韩元，等于给那台机器又添了一个新燃料。 全球市场呢，还有一个信号值得记着。以前呢，每一次都是美股砸完，韩股跟着跌。比如说一开始呢，是博通 miss 了，然后砸韩国；Meta 一句话呢，砸韩国。但是最近呢，开始呢反过来了。首尔的财报日熔断，发生在亚洲交易时段，美股开盘呢，那是直接低开1%，费半当天跌5%，KLA 跌6%。有分析师直接写啊，三星的业绩成了全球半导体抛售的起点，传导方向反转。这本身就是一个信号，韩国市场已经大到不能再当附属品看了。讲到这儿，你可能会说，韩国是韩国，跟我美股有什么关系？美股不是还在历史高位吗？表面上看还真的是啊，标普500距离高点跌下来不到5%，道指呢前不久刚创新高。可是你把这个车的引擎盖打开看看呢？摩根士丹利今年出了一份报道，题目叫《藏在平静表面下的熊市》。数据是这样的，标普500里大约42%的成本股已经从各自的52周高点跌20%以上，超过200家公司呢已经在自己的私人熊市里了，指数还没进熊市，200多家公司已经先到了。我们再仔细看呢，主要是软件板块，97%的标普成分股跌20%，汽车呢75%，娱乐和媒体呢63%，另一端呢能源板块是零，公共事业6%，日用消费品呢14%。我们把这些数字组在一起看啊，就是一个非常分裂的市场。指数看着还行，底下呢已经在搬家了，钱从科技、软件、AI 概念这些热门板块里撤出来，搬进能源、银行、消费啊，包括医疗等旧经济。道指创新高的同一天，纳指在跌，罗素2000在涨，表面上一张脸，底下呢是两副心。摩根大通有一句话说啊，标普五百只跌9%，但是油价涨了70%。沃尔玛道指里的蓝筹股，从5月中旬的52周高点算，跌了20%以上。一个做消费杂货生意的公司也进入了熊市。高盛自己的风险偏好指标呢，达到了1991年以来第99个百分位，意思是市场的乐观程度，35年里只有1%的时间比现在更高。历史上这个毒素出现后的12个月呢，标普的回报率系统性低于平均。而另一端，密西根大学消费者信心指数创了75年调查史上的最低值，比2008年还低，比疫情还低。消费者觉得日子在变差，股市觉得未来一片光明。这两个数字同时存在，真的是一种非常大的分裂。阿信的年终展望点了另一个隐患，就是 AI 基建股今年的盈利预期被上调了50%以上，而标普500里剔除 AI 基建的部分呢，盈利预期是微跌的。整个指数的增长几乎全靠一小撮 AI 相关的公司在撑，嘉信管这个叫 AI 原型融资问题，需要巨头继续砸钱才能维持盈利增长的公司，恰恰就是那些靠巨头砸钱才有订单的公司。一旦巨头成本开支踩刹车，两边同时塌。昨天是不是还有新闻说亚马逊也要开始发债券融钱了呢？等权重标普500跟市值加权标普500之间的差距呢，今年又出现了1980年以来只出现过几次的极端分化。标普涨 14% 的同一段时间里呢，等权指数跌 1%， 涨的呢是几家巨头，跌的是其他的所有人。这是不是很眼熟呢？韩国的那边三星跟海力士两家公司占了指数一半的市值，指数创新高， 95% 的股票在跌。美国这边是呢，一把大科技公司撑着指数，42%的公司呢已经在各自的熊市里了。两个大洋的两个市场是同一种分裂，区别只是程度啊。韩国的裂缝已经震出来了，熔断、熊市、全球同调，美国的那个还在地表以下，指数看着还行，但是引擎盖里面呢已经有超过200家公司在流血了。更讽刺的是时间对照，韩国从全球第一到熊市用了2个多星期，美国软件板块97%的公司呢跌入熊市用了大半年，一点一点磨出来，没有一天上头条，慢刀子不疼，但切的好像更深。华尔街管这种行情呢叫 stealth bear market， 就是隐形熊市，指数不跌所以没人恐慌，没人恐慌所以没人减仓，没人减仓所以仓位越堆越重，直到下一根引线会烧到那几家还在撑着指数的巨头身上。最后再聊聊我自己最近在想的事情啊，就是你有没有发现伊朗战争打了快5个月，市场对它的反应呢是越来越小的。三月份海峡第一次封的时候，一周标普跌 9%， 全球恐慌，然后市场学会了 taco trade， 每次狠话之后必有反转，每次抄底都赢麻了，慢慢的同样级别的新闻呢波动从 9% 到 5% 变成 3%， 变成昨天的 1%。 到这次呢，布伦克原油虽然涨了 8%， 但是道指只跌了800多点，盘中股市已经砍掉了一半的跌幅，甚至到收盘呢，股市基本上抹平了所有的跌幅，散户照样在赌反转。 只不过在这一次呢，债市和油市没有配合演出，韩国也是啊。但是你拿数字对比一下就比较明显了。6月份第一次熔断，KOSPI 跌5%，背半三天跌了10%，纳指被砸了三天。第二次6月底那次呢，跌10%，费半跟了跌了1.5天，第二天就企稳了。这一次7号和8号首尔合计跌了近15%，美股的反应呢，纳指只跌了一天，道指那边创了新高，传导的幅度在缩短，跟跌的天数呢在减少。同样的剧情演第三遍，观众的肾上腺素呢就没那么足了。市场在慢慢学的跟韩国脱敏，跟对伊朗脱敏呢是同一个过程。我的判断是呢，SK 海力士这个星期挂牌，可能就是韩国这条故事线的高潮。不管明天涨跌，挂牌之后，关于韩国杠杆、韩国熔断的叙事呢，会被市场归档为已经定价过的风险。KOSPI 跟美股的棋段不会断，但站头条的日子将来会变少。然后市场呢就会去寻找下一条引线，会是什么呢？我在这里大胆的猜三条路径啊，大家可以自己排序。第一个呢就是通胀啊，这个一直在炒，但是呢我觉得会抬上日程。7月14号的 CPI，如果核心通胀继续顶着鹰派纪要的往上走，加息叙事呢会全面接管。10年期收益率呢从4.6%再往上走，所有高估值成长股票呢又要重新计价。这条路伤的是最深的，恰恰是现在还是撑着这个标普指数的那几家 AI 巨头。第二条呢是 AI 资本开支松动，月底大厂季报啊，如果哪家巨头的资本开支指引下调，哪怕是从继续增加变成了维持不变，嘉信说的那个圆形融资就开始转不动了。上一期自己人开炮那期视频呢，讲的这个裂缝就会扩大。第三条就是流动性冲击，SK 海力士这一笔280亿美元的换汇，7月底美债供给高峰，美联储缩表还在继续，这些通道里的水位同时下降。年末如果还有 Anthropic 甚至 OpenAI 上市呢？流动性这些东西呢，平时是看不到的，但当它不够的时候，跌起来会比任何基本面变化都快。也可能是我们现在完全没想到的东西，比如说去年的这个解放日 Liberation Day 的关税冲击，是没有人是提前猜到的呀。回头想想今年标普这9%的涨幅，嘉信给了一个数啊，今年全年涨幅的1/4来自几家存储芯片和半导体设备公司。换句话说，撑住指数那条腿恰恰是这两周被打得最惨的那两条腿。如果接下来市场的注意力呢从韩国转向加息，而加息对高估值科技股的伤害最大，那这条本来在撑着的腿呢可能第一个要软。唯一确定的是，每一个被市场消化的风险呢腾出来的注意力都会被下一个风险立刻填满。伊朗填完了韩国填，韩国填完了加息填，加息填完了不知道是不是衰退来填呢？市场的恐慌它永远不会消失，只会搬家。而藏在平静表面下的熊市呢，42%的公司已经处在那里了。正所谓都到国运一路涨，谁把赌桌搬进场，3年利润一记赚，熔断淋漓发奖忙。评论区告诉我 SK 海力士到美股你买不买，你接下来怎么看这些韩股对美股的影响，美国伊朗这一揽子事儿到底能不能结束了，这次的 TACO 会不会又是一次大涨的机会呢？我是 Allen， 看完再咱聊陈万官，我们下期视频再见。